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由高宁和钟迅主持的《今日话题》。那今天早晨呢，我们看到的消息是，川普任命的司法部部长 Matt Gaetz 啊，他的一些麻烦被揭出来了。情况是这样的啊，就是 Matt Gaetz 呢是在一直啊被调查的过程中，这个呢大家也都知道。可是呢，现在是这样的哈，当川普在上个礼拜任命他做司法部部长的候选人的时候呢，马上这 Gaetz 啊就辞职了。什么叫辞职呢？就是我这众议员呢不做了，他是佛州的众议员啊，我这个众议员不做了。那么这一辞职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众议院的操守委员会对他进行的调查呢就停了，因为我已经不是你这个众议院的人了。而且众议院这个调查，注意啊，它不是司法部的调查，司法部那个你辞不辞职我都调查，因为这涉及到犯罪，所以这情况呢很特别。可是今天呢来了这个消息，为什么说今天来了呢？是这样的，因为他一辞职啊，众议院的议长 Mike Johnson 马上就说了，哎，报告别公布了，因为这个人他已经不是我们这儿人了，这报告就别公布了。如果你了解美国政治的话，你就会知道，当你说报告别公布的这以后，第二秒钟就公布了，那就全都泄露出来了。其实我们看看露出了些什么东西。
对，首先是 CNN 啊，他公布了一些东西啊，那他公布的并不是国会的这个操守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而公布的呢是代表这几个女性，就是说这个 Matt Gaetz 曾经跟他们发生过性关系的这些女性的律师啊，接受了这个 CNN 的采访吧，他也不是叫完全采访，就是他向CNN 啊透露出了一些信息啊，就是说，哎，我们是有这样的情况提供给媒体。那 CNN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公布了哈。首先呢是说，曾经发生过性关系啊，这至少有两名女性站出来表示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是说，这两名女性呢还说她们曾经看到过自己高中的朋友，当时在开 party 的时候和 Matt Gaetz 也发生过性关系，这是第二。第三呢是说，当初跟他们和他们的高中的朋友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说的这几个女性啊，当时还没有满十八岁，也就是说未成年。尽管这些女孩子说，有可能当时 Matt Gaetz 和他们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不是成年人。他们还没满十八岁，有可能他不知道，但这个不能成为理由啊。也不管是在，我相信有很多州，其中包括加州啊，包括佛罗里达，都是如果一个成年人和一个未成年的十七岁的，就是未满十八岁的女孩子发生性关系的话，不管是不是双方自愿的，这个都是属于犯罪的。
你同时要顺便说一下，叫做有一句话叫什么"不知者不为罪"，在这个问题上不行啊。给大家举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导演实际上是波兰人了哈，波兰斯基，他就是这个情况。为什么他到今天回不来美国？就是在七十年代的时候，他在演员 Jack Nicholson 的家里和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发生了性关系。那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呢，算是骗了他了，也就是说，我没告诉你我实际的年龄，但是波兰斯基仓皇逃跑，对不对？他应该是回不来了，估计也就是会在法国吧，他因为住在那儿，会在这儿就终其一生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你说我做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不合法，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法律，那不成立。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 Gaetz， 他请的这些女的是一些什么人呢？种种迹象表明啊，这个是没有明说，但是我们看到的资料显示有可能是卖淫的人，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每一次都付钱了，付了大概多少次呢？差不多是十几次左右。这些女的其实重点是两个了啊，但是实际上可能是不只是两个。他们怎么说的呢？他们是这么说的，说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进行的这性的交易呢？ 比较多的地方有下面几个，一个是 Airbnb， 这个大家知道哈，就是私人的出租的房间，那么显然就是找了这么一个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在某人的家里，不一定是 Gates 的家里哈，他可能朋友什么，就某人的家里面。还有呢，就是在外州，比如说纽约，因为 Gates 不是佛罗里达嘛，还有带到巴哈马去，这个叫什么情况呢？这个就我们说的有点应招那个性质了啊，就是我花了钱，我带你过去吧，对不对？就是有这种情况。还有，居然还有是在政治的集会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政治活动，那么他们就被带去了。那么我想可能是酒店吧，啊，什么之类的。那怎么付钱呢？没有付现金呢？哎，我觉得这个 Matt Gaetz 挺冒险的，他用的是两种付款方式，一种是 Venmo。这个大家可能听过吧，就是还有一个是 PayPal， PayPal 可能历史就更长一点，比那个 Venmo 的历史还长一点。这就是他采取的是网络支付，网络支付你知道什么大问题吗？有记录啊，对不对？咱不管多少钱，我不知道他付多少钱。那么假如这个女的说是大概哪年哪月，实际上现在日记已经2017年夏天啊，假如是那个期间，那么我就问你，你曾经有这么一笔款付给了这个人，这是买的什么呀？你这是付的什么呢？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目睹呢，那个说的更具体，是在一个游泳池的旁边啊。这个当中的一个女的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我当时呢去参加这个聚会，那儿有个游泳池，然后我回头一看，在我的右边 ，Matt Gaetz 正在和我的同学发生性关系。我的同学2017年的时候是17岁。
对，所以呢，这个事情呢，他是说，在2017年夏天7月份，一直到2019年的1月啊，在这段期间里边呢，就是这两个站出来，指控这个 Matt Gaetz 的这两个女性呢，她们提出来的时间啊，大概是14次吧。这个如果他们这么指控的话，那肯定是有一些记录吧，至少是有一些什么 Venmo 或者是那个 PayPal 的这种记录啊，收款记录，这是为他们的性交易服务的。当然，这个国会的操守委员会调查的不光是这些东西哈，除了这个性的交易之外，还包括什么吸毒啊，包括接受不正当的礼物啊，包括和跟他有私人关系的一些个人或者是公司提供一些特权或者是好处啊。等等啊，或者是阻挠政府对他的这个不当行为进行调查的这些努力等等、啊。
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指控，就是他人坐在国会的座位上面，在那儿发送那个色情照片的，这个也是一个操守问题吧？
对，操守问题在进行调查哈、啊，所以这些问题呢比较多。但是呢，刚才说过了，他很高兴的就是川普总统提名他成为司法部长，那么。刚一给他宣布这个提名，他马上就把国会议员的职务辞了。辞了以后，国会的调查就不进行了嘛，就停止了。但是现在呢，各方啊，尤其是媒体，尤其是代表这两个女孩的这个律师，都已经向国会提出要求了啊，说是呼吁或者是要求，说是可不可以把你们调查的结论给公布出来？因为这个调查呢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而且在今年的3月份呢，好像已经结案了。啊，就是调查已经结束了，所以说如果结束的话，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公布出来？因为他毕竟是司法部长的人选嘛。那个如果要是川普并不把他的这个人选撤销的话，那他将来到参议院进行听证的时候，那民主党参议员不会放过这些内情的，不会放过这些问题的。
有一些共和党的参议员
可能
也会
提出来，
也会提出来，因为毕竟你不能太明显。比如所谓太明显，就是。有些问题明明在那，假装不问，比如啊，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被民主党的人问了以后，你去给他辩护，其实这个太明显了嘛。因为听证的目的是什么？听证的目的是叫发现事实真相。就如果你这个人有某些瑕疵或者有某些问题，我们能发现这个问题的真相。这个真相就是，今天你坐在这儿，我也给你一个机会。现在有人说你这个，来，我听听你怎么说。因为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是国会的调查，一个司法部的调查。那么司法部调查呢，就是决定要不要起诉了。这个调查呢，最后有一个结论，就是检察官说不予起诉。这个里面是这样的问题啊，主要是两个。咱们假如说有这么一个人，一个政治人物，他花钱呢， 买了一些性的交易。假如他买的这个交易的涉及的这女性呢，又不是一个未成年人，这个构不构成起诉或者犯罪？或者可能这个检察官觉得可能性质没有那么严重吧，还是什么原因？我这个情况不知道。但是关键是第二个，第二个就是司法部的调查呢，在对这两个女的进行调查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可信度有问题。你看到这个没有？
对，
哎，什么叫可信度有问题呢？那再说白点，就是卖淫的人了啊，就是你是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是不是你有某种动机去撒谎啊，或者什么？因为 Matt Gaetz 本人对两件事情否认：一，和未成年者发生性关系；二，用现金购买这个服务。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吸毒他也否了啊。但是这个吸毒这种事情是谁看见了呢？他吸的什么毒啊？这咱们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肯定也有人对他有这方面的指控。所以现在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司法部的调查呢就没了。司法部的调查是终结了，
已经做出结论
啊，已经做出
就
不起诉了啊。所以咱们也得就是把这一点跟大家讲清楚。那么现在众议院的这个呢也就走不动了，也就在这儿。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的一个东西，叫做媒体审判。对，我就把这些事情给你公布出来，咱们老百姓看看你们未来的司法部长是个什么人。接下来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要回答，现在川普知道了，其实他也不是现在才知道，他又要就是要提这个人，结果他在私下里对这件事情有一个表态。然后接下来咱们看一看站在川普的角度和站在国会的共和党的议员的角度看这个情况将会如何往下发展。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呢，跟大家讲的是这个川普啊，当选总统任命他的内阁人选呢，现在就是引起了大家的这个热议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他这次的任命呢，和第一次当选第一届的这个政府呢，完全不一样了哈。在第一届政府当中呢，他是中规中矩的任命了一些这个就是大家认可的，或者说是根据传统的这个内阁的标准啊，部长的人选啊来进行任命。但这次呢，完全是摆脱了当时的那种套套啊，就是说他任命的许多人都是叫做局外人，都是叫做就是
而且有争议的人，
对，非体制内的人，而且是有争议的人。而且呢，大部分的人还都是比较年轻啊，也就是40多岁、50多岁的人呢，占多数。那这些人进去是干什么呢？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他们进去以后可能是要进行大刀阔斧的这个，要不就是削减这个预算，或者是人员，砍掉冗员，要么呢就是对整个的体制进行一番改革的。这样的一些人啊，进行一番改造的这样的一些人，所以呢，这个是川普的初衷。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这些人选在2024年以前，不是这一次的总统提名，如果是以前的任何一届总统提名的话，基本上在参议院里边都不会过关。啊，所以呢，至少是有4个人是不会过关的。我看这个分析，《纽约时报》的一篇分析呢，就是说，第一是这个国防部长哈，44岁的Pete Hegseth 啊，他是那个他是那个 Fox News 周末的一个节目主持人哈，今年只有44岁，当过兵啊，在阿富汗这个伊拉克当过兵，得过这个勋章，作战勇敢。但是呢，人们对他的质疑呢是有两点哈。第一呢，就是当然他也面临一个那个性侵的指控啊，只不过是那个指控呢好像后来和解了啊，所以呢没有什么问题，他也否认，这是第一。
但这有问题啊，因为他付了那女的一笔钱呢、啊、
对
他付了那个女的一笔钱，然后跟那个女的签了一个保密协定，那老百姓自然会想，没事的话你付他钱干什么？对不对？
可能是这个，但是至少他第一他否认啊，第二呢是有这个协议，双方之间和解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他尽管当过兵、做过战、去过战场，但是呢，他 就是没有这方面的管理的经验，这个高阶的管理经验没有。国防部是一个有8500亿预算，然后有差不多300万军人，然后有国内外一共有750个军事基地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啊，他到底能不能够胜任，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这个有争议的呢是那个小甘乃迪啊，小 Robert Kennedy 啊，他被任命为或者提名为这个卫生部长。那么他有两个东西呢引起人们的争议哈，第一就是他是对疫苗是坚决要反对注射疫苗的，包括什么新冠疫苗啊，什么儿童注射的这种疫苗他都反对，
其他的他也反对
啊，对，所以你看他的提名一上来以后，生产疫苗那些大的药厂什么的股价哗哗哗的往下跌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他是长期以来反对向着共和党的一些领域的，你比如说是食品加工业和制造业，就和这个制药业啊，这两个行业呢一般来说都是传统上是支持共和党的，但是他长期以来和这两个产业在抗争啊，在打仗，所以呢这个人选也是，如果在以前的话，参议院是不会让他过关的。
而且他还支持堕胎呢。
啊，对。
啊，对不对？这个是跟共和党的理念格格不入的呀。
对对。
因为这家百年来都是民主党人嘛。
没错。
到了他这突然等于是与家庭决裂了，去投入到共和党的怀抱。这个也是当年他放弃了自己的选举，加入到川普阵营交换的一个结果啊。
嗯，对。
当时已经谈好了，就是说我对卫生这部门感兴趣，你看着办吧，到时候给任命一个。那川普就答应了吧。
嗯，
肯定是这样。
嗯，那第三个人选以前的话可能也不会通过的，就是那个情报总监啊，这个叫
Gabbard。
Gabbard 啊，这是就是夏威夷的一位联邦众议员啊，是联邦众议员。
他曾经是，而且他是这样的，他还选过总统呢。
啊，没错。
他是民主党人，后来
在这次选举当中他
放弃了，后来他
变成共和党了，
对，改党了，
变成共和党，然后他是帮着这个川普竞选了，所以助选有利啊，于是呢就给他一个这个情报总监，这个职务非常高啊，这个是所有美国的什么中央情报局啊，什么 FBI 这些情报机构都要向他汇报的，都他是这个情报总监啊，职位非常高。但是呢他有一点在这个参议院里边质询的时候可能会提到，就是他在之前啊，在就是转向共和党之前，他的理念是这次的俄乌战争挑起的人谁应该负主要责任呢，一个是北约，一个是美国。
对，
他认为说这个俄乌战争如果不是北约步步紧逼东扩的话，不是美国在背后这个指使违背了这个口头承诺的话，那可能不会打起来啊，他是持这样的一个立场的。那第四个有争议的人选可能获得无法通过参议院的这个最后的确认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Matt Gaetz。
嗯，这个参议院的听证是这样的啊，他有司法委员会、情报委员会什么事，他有各种不同的委员会，你提名那个人做什么职务就由那个委员会去听证，委员会呢由两党组成，但是在上议院、下议院或者众议院、参议院里面，哪一个党是占多数，那么哪个党在那个委员会里面，第一，那个主席是那个党，第二，他的人多一点，
对，
这是先了解这个情况啊。那然后就这些刚才说的部长的这一些任命呢，内阁成员的这些任命呢，是先由这个委员会听证，但是最后的投票是全院投票，
对。
所以你最后看到的是什么90比几几或者60比几，它是这么一个结果，不是这个比如是3个人是7个人或者多少是这些人的投票，当然这些人本身也要有一个投票。你比如咱们就拿国防部长来说，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呢，他任命的是 Jim Mattis，
对，
在参议院里面的通过率是98比1，那你说哎不对啊，应该是100啊，是有一个人没来嘛，
嗯，
就是这样，所以那个人不是反对，不是赞成，他因为原因他没有投票，所以是98比1，这个几乎就全票通过了嘛。
对对对，
所以是这个。但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后来 Jim Mattis 跟这个川普也有点过不去哈，后来他还换了嘛，所以是
换了好几个
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那个 Jim Mattis 可是四星上将啊，
嗯、
对不对？和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这中间差的距离稍微大了点。
对，
这
就为什么98嘛，就是说两党的参议员都认为他
合
乎，哎，就是
完全有资格，
符合资格。
对
对 对, 对。
那么接下来咱们今天因为说到这个 Matt Gaetz 嘛，就在他的身上再多说两句。Matt Gaetz 想什么98-2什么的，这个现在告诉大家是零。尽管现在民主党是少数，但是也是多少？现在48？
47。嗯，47。
这47，他休想得到一票。可以告诉，现在就这么说了。所以这个共和党里面再有那么几个人，三个人，四个人，
要四个人
啊，
对对，
四个人不投他，而四个人不投他的可能性极高。现在
对, 对，
到了什么程度呢？终于就有消息传出来，川普呢在私下里跟他几个人讲说，这个人呢过不去了，他在私下里有这个表示，他说但是呢我要坚挺他，而且我要本人给有一些对这个人的提名有质疑的那些参议员一个一个打电话。
嗯，
他是目的是什么呢？现在透露出来是说我要考验一下这些人对我的忠诚度。你看他从第一届任命一个四星上将，到现在任命一个电视台主持人做国防部长，这显示出来第一届呢他是谨慎的，第二届呢他知道他只此一届了，他不能再选连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放开了啊，然后就专门挑一些能够在你刚才说大刀阔斧也好，或者是能够对这个政府的局面有一些比较重大的改变的这些人，所以他挑这种人。那么他的意思呢，就是我举个好玩的例子啊，这个赵高的指鹿为马，对
对
对，我就明明知道这不是马，哎，我说来大家看看啊，这是马，其实前面站的是一头鹿，
嗯，
哎，有的人就说，哎，这不是啊，就是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就不说了啊，就是他用这个来考验啊，我来看看，哦，原来这个人他对我的效忠度不够，那个人，那么如果他摆出这个姿态的话，那个可能投反对票的人他就心有余悸啊，
嗯，
我这连任还选得上选不上啊，以后对不对？如果川普一句话的话，闹不好我这个政治生涯也就没了，所以你看这有意思没有？
对，你看在这个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之后不是有弹劾吗？那么在弹劾川普的期间，那些弹劾他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好多人在初选的时候纷纷落马，原因是他就被这个川普列在自己的黑名单上了啊，不给他任何的支持，甚至在党内就是说这个人不行啊，应该把他选下去，所以好多人就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了啊。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川普就想利用这个机会呢，也是测试一下。而且呢，我看那个《纽约时报》一篇分析挺有意思，这个到底分析的对还是不对呢？每个人去自己判断去。他是说，川普这次啊，他摆出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叫摊平，就是说我提出来的不是一个有争议的候选人，我提出来的不是两个三个，我给你一下子提出五六个来，七八个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参议院哪怕是有意见的话，你也总不能把我提出来的所有的人选全部给我否决掉吧？
对，他这是
总会通过几个，让这了不起你否决个一个两个，但是其他的人你总会通过的。
还有另外一招，就是说好，这么一两个人、两三个人，你没有通过，那么我就得再提名一个人，对吧？
对，
我再提名一个人更刺激，我看你怎么办？
嗯，对。
就是用这种方式，就是这个典型的就是他最后一任了嘛。
嗯，
他最后一任的时候，他就是要把这个刺激度，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说，就提到最高点。
嗯，其实也不光是刺激度啊，他就是要求自己的第一，他提名的这些人要对他完全的忠诚，就是指哪儿打哪儿，这些人啊，就是要100%贯彻他的意志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在参众两院里边，他要有一个就是这些集体这集体意志啊，这些参议员和众议员都得服从他啊，也就是说他提出来的所有的提案也好，人事的这个任命也好， 应该无条件通过啊。所以现在在众议院里边呢，这个 Johnson 啊 ，Mike Johnson 是没有问题，基本上是100%的挺这个川普。但是在参议院里边，因为选出来的那个新的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Toon 啊，现在还没有得到考验，因为他并不是川普所支持的那个人啊，所以呢。他还没有得到考验，所以这次在提名人的这个确认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参议院里边的这53名共和党的参议员啊，大概一一的都要过这个忠诚关呐。
是，而为什么川普有本事或者说他有筹码来做这种比较大胆的任命呢？他只简简单单的说一句话，你就没话说了。我这一次是普选票和选举人票都获胜了。
嗯。
我代表的是民意，老百姓支持我。那么，如果你反对我，你反对的是老百姓，是不是这逻辑啊？
对，
哎，对，所以他现在呢是以这个姿态出现，这就是当时11月5号选举之后我们讲的一个，就是说1月20号以后，我是说明年我们有讲不完的话题。看来这话还不太对，是现在就讲不完了。哎，很多的戏剧性的事件呢，就陆续的发生了。